亲爱的家人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为接下来的分享我们在主面前祷告。亲爱的耶稣，感恩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何等的爱我们。今天的圣经我们看到，哦，扫罗的国度就是彻底的结束，我们看到伊斯波设的被杀，就是他没有警醒啊，没有投靠大卫。主啊，他是靠着地上的人亚尼尔来壮胆。主啊，求你今天怜悯我们，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磐石。主啊，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哦，我们看到今天的圣经，哦，马可福音，你在地上受到人的逼迫，受到人的陷害。主啊，是那些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希律党的人根本不认识你。主啊，你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真的知道你，真的认识你。主啊，使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有基督的心为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主啊，我们感恩你，赞美你。主啊，孩子把接下来的分享交在你的手中，与他同在，你的恩典够他所用，你当讲的话语领导他，除去一切的拦阻。祷告恳求，奉主圣名，阿们。亲爱的家人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看圣经，是撒母耳记下第四章，马可福音十二章。这边的总题是不损人利己，爱神爱人全献主。不损人利己，爱神爱人全献主，给我们看到这边的圣经，让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下就是我们看到扫罗家的军长阴谋暗杀伊斯波设。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了讨好大卫啊，给我们看到伊斯波设本身他自己也没有警醒啊，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今天扫罗的一个国已经过去了，他应该要早一点投靠大卫，依靠大卫，来到大卫的面前。但是呢，我们看到马可福音这边的圣经啊，那一边是害人，这一边这些人啊怎么样忘恩负义啊，这凶恶的元父呢他们要杀害主的仆人，不交果子啊。那么我们看到接下来这些法利赛人试探窥探耶稣啊，我们看到希律党的人，今天借着这两处的圣经，使我们能够知道啊，这些人害主，要害主啊。那一边呢，这个两个军长呢，要害扫罗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撒母耳记下记载了大卫先是希伯伦，后是在耶路撒冷做王的鼎盛时期。那大卫也经历过失败呀。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下都有记载，记载了大卫购买了亚劳拿的禾场，以后呢让所罗门在上面盖圣殿。大卫的晚年和逝世记载在列王记上的头几章圣经里面。在撒母耳记下这个文学的对称的经文，就是大卫成为犹大王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十一节。对过去呢，我们这一卷的圣经就是大卫个人及家庭的失败，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四章的三十三节。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大卫成为以色列王，三章的第一节到五章的二十五节让我们看到对点是大卫国家的失败，十五章第一节，二十章的二十六节，有十五章的第一节到二十章的二十六节。我们看到就是第三个，就是大卫为国度坚固赞美第六章的第一节，第七到第七章的二十九节 对到就是大卫为的圣仇敌赞美，21章第1节，22到22章51节。那么第四个就是大卫政治的得胜，他得胜外邦与扫罗家啊，那么是第8章的1节到10章19节。对到就是啊，大卫宗教的得胜，为以色列民献祭，是23章的1节到24章的25节。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这是沙漠记下这边的圣经哦。那么我们看到沙漠记下啊，我们看圣经啊，沙漠记下啊第四章，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手就发软啊，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惶。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有两个军长，一名巴拿，一名利甲，是便雅悯支派比路人林猛的儿子，比路也属便雅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亚尼尔是伊斯波设王朝的柱石，对王朝的存亡他是举足轻重的。难怪伊斯波设与以色列众人听闻他的死讯后感到手足无措。其实呢，在这里也给我们看到啊，伊斯波设是靠别人，就是亚尼尔壮胆的人，他没有仰赖神。总而言之，让我们知道这个大卫作王是神所搞的，就是神的心意，无论再强大的人来抵挡，这也是无能为力的啊。这主要是在这里，亚尼尔一死他就一无所有。对于伊斯波设来说，他遭遇危机，受到压力，被恐惧吓倒。其实让我们知道大卫是必定要做王的啊，恐惧使他瘫痪，唯有信心依靠神能够胜过惧怕。所以在圣经提摩太后书第1章6到8节，提摩太后书第1章6到8节，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提摩太后书1章8节的这个圣经6到8节啊。神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何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忍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那么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看到呢，就是他手发软，就失去他的勇气了。那么只要信靠神啊，走到主的面前啊，在这里就提到这个比路啊，这个在圣经里让我们看到呢，一个呢叫巴拿，两个军长，一个叫利甲啊，是便雅悯支派比路人林猛的儿子。这个比路呢，就是原为街边的臣衣，后归便雅悯支派，在约书亚记18章25节就提到。圣经也提到了怎么样呢啊，比牧人早先跑到基他因，这个基他因呢就是便雅悯人的一个村落。比牧人以前跑到这里，大概是因扫罗杀基甸的缘故啊，逃到那里啊，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所以呢，在这里提到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道的时候，因为他还很小嘛，传道的时候他才5岁， 他乳母抱着他逃跑，在这里呢没有提到他的母亲，但是他的爷爷跟他的父亲呢，圣经已经提到已经死了啊，这个约拿丹已经死了，扫罗也已经死了，没有提到他的母亲，可能母亲当时跟他一起跑，或者是母亲已经离开世界。总而言之，跑得太急呢，就是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在这里呢，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看到呢，我们的主啊，圣经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啊，真的主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呢，就是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开战的一个平原啊，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呢，提到米非波设的事迹，我们看到接下来都会提到，在这个圣经里呢16:1-4啊，沙漠记下19:20-30都提到这样的一个人物。孩子很早以前，过去我有分享的，就是这一篇道我作为一个感恩的一个分享啊，这个题目就是令人深思的感恩啊，令人深思的、值得深思的这个米非波设。我们看到呢，他真的是一个很宝贝的啊，这个我们看到呢，就是米非波设这样的一个人啊，在圣经里哦，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人，他是按照人的眼光一看呢，就是一个王朝的一个没落的这样的一个王室，有王室血统的一个人。但是呢，让我们知道呢，并且呢还加上了米非波设的这一个人呢，还加上呢他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瘸腿的人。哎呀，让我们知道啊，他非常的不容易啊。啊，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人，按照我们今天人来讲呢，他真是会被人藐视的，被人看不起的，会被人厌弃的这样的一个人。好，我们看到呢，但是这一个人是一个很懂得感恩的人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他知道自己不配领受王的恩典，在沙漠记下9:1可与王同席吃饭，大卫对他说，米非波设你不要惧怕。可能呢，因为幼小的心灵里他留下了很多的阴影与伤害，他的命运呢，按照我们今天来讲呢，就是非常的一个悲惨。因为大卫登基啊，是他爷爷的一个仇敌啊，但是呢，大卫对他讲安慰的话，多么安慰人心的话，你不要惧怕啊！这是给我们看到大卫对他有医治之恩，有抬举之恩啊，与他同席吃饭，还有呢供应之恩、供给之恩，还有救命之恩啊！当时就是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当之的耶和华起誓结盟啊，他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当的儿子米非波设，没有被交出来。米非波设的经历实在令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的主为我们做了赎罪的代价。后来呢，这个洗巴呢不是在那里挑嘴啊，但是受人恶待的时候他仍然宽恕啊。这是我分享这个米非波设令人深思的感恩第二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讲到他知道自己不配领受怎么样王恩。第二呢，就是他受人恶待的时候仍然宽恕，在沙漠记下16:1-4。因为他，我们许多的时候眼睛会定睛在人的身上，但是他不在乎人对我怎么样啊，人今天怎么样对我啊，所以呢给我们看到呢，他在乎的眼睛只定睛在大卫的身上啊。大卫从外面逃亡回来的时候，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啊，这个米非波设多么宝贝啊， 啊，大卫不知道，你知道吗？有时候属灵人也不是所有东西看得对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正确的。第三，他忠诚对王，别无所慕。为什么？他认清大卫啊，在难中的时候他要跟啊，当大卫躲避亚沙龙要逃难的时候啊，你看米非波设，大卫还问他，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当这种亡去的日子，你看米非波设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没有洗衣服，是这样的。所以呢，给我们看到呢，他多么的忠心啊！所以像尼土生讲的，为足求一切，为己无所求啊。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除你以外，在地上我还能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天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啊。给我们看到呢，米非波设对大卫的心怎么样呢？像孝子守孝，像寡妇守节一样，这一颗心啊，他一心一意为大卫担忧，他的心与大卫一同经受了患难困苦。所以这一种的感恩，这一种的心，他虽然在王宫里，但是有一人世间有一份爱是守候的爱，他在等候着大卫，不是在那里守候吗？好，感谢主的恩典，我把这个刚刚把这个讲篇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沙漠记下第四章里，一日比牧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在这里就是第四节哦，是稍微提一下这个人物，接下来呢好几处都会提到他啊，是这样。临门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约在无热的时候到了伊斯波设的家啊，假装啊他正在睡午觉啊，啊，进了房子假作要去麦子，就刺透伊斯波设的肚腹逃跑了。所以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呢，就是他们进屋子的时候就去麦子，大概是为士兵去麦子的啊，假装啊啊，其实在这里就是米非波设呢，这个伊斯波设为什么被杀呢？因为他自己没有警醒啊，没有警醒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们进房子的时候，伊斯波设正在卧房里躺在床上，他们将他杀死，割了他的首级，拿着首级在亚拉巴走了一夜啊，这个让我们知道他被杀啊，为什么呢？因为仇敌啊，这个杀伊斯波设的人啊，要讨好大卫啊，将伊斯波设的首级拿到希伯伦去见大卫王，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了这是他儿子伊斯波设的首级，伊斯波设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大卫对比录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兄弟巴拿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不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希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他摸不着大卫的心，根本不知道大卫，不理解大卫。像这一次孩子学习，在学习这一次就是也有一个课程，就是密集课啊，密集课就是当中就是一个礼拜五天，再一个礼拜五天，就是这样。礼拜三呢是这个下午跟傍晚，就是这样上课啊。上课呢怎么样？天天过去上的。第一个老师过来呢怎么样？是剑道神学院的老师，他也快退休了。第二个过来是南京金陵神学院的老师啊，但是呢这个金陵神学院的老师呢，他是从上智是从金陵出来的，是这样啊。 但是呢，我觉得第一个老师呢，听他上课呢，他这个普通话很吃力，因为他是香港人，啊，普通话很吃力。他讲文化呢，他是讲文法的，文法是这样。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有个老师跟我怎么讲，这里的一个老师啊，他说啊，你把他翘舌音当平舌音听。啊，他有一些分享呢，我觉得挺好的。有一天呢，我们要去分辨。他怎么讲呢？他说大卫呢，约拿丹又爱大卫又怕大卫啊，大卫是天使与魔鬼的结合啊，大概是这样讲。他是说天使，反正说到魔鬼呢，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其实呢，我这一点我是真的是通不过，我发信息给阿姨，阿姨就问我你说呢啊，意思说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第一个我跟他讲了，第二个他说第二就是说这个，其实呢给我们看到，后来我发一节圣经给他，是独行传十三章，我寻的耶西的儿子大卫是合我心意的，给我们看到新约已经怎么样盖棺而论了，到了新约了，大卫早已离开世界，为他一生做一个概论。啊，可能大卫约拿丹是有惧怕过大卫，但是你不能够说大卫是这个跟那一个的结合啊，在他身上他说扫罗比较简单，扫罗会作恶，就这样。但是呢，给我们看到大卫的堕落，大卫的失败，那个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提到的哦，犯淫乱的罪，杀人家的丈夫，这一个我不否认，在大卫身上有黑暗的势力，有陷入魔鬼的网罗，这个是绝对没有错的。但是给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在信心榜里也提到大卫啊。我问其中我跟有一个人去讲的时候，那一个人说是啊，那是提到某一个方面，是说他信心，他说我是通过的。哎呀，我觉得这个在那里上课的那一个年轻人。啊，个弟兄，他平时呢，他听说呢，人家也叫他袁老师的，他也有上课，他是上概论的啊，不过我没有听过。信，雅各书讲到信心是与行为结合的，这个不能够把信心拿过来就说信心啊，给我们看到怎么样？大卫的一生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一生的污点，就是沙漠记下啊十一章啊最大的污点啊，给我们看到呢，在这里呢，大卫是一个怎么样看重耶和华的受膏者，他看重扫罗的，不是扫罗这个人，你根本不了解大卫啊，大卫不是做给人看的，因为扫罗好几次落在大卫的手里，大卫为什么不杀他呢？杀了不是更干脆吗？因为他尊重的敬畏的是这样一个作恶的人，但是是神告他做王的，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很宝贝。我们从这里看呢，这些人还邀功啊，何况这个伊斯伯士呢，圣经没有提到这个人呢是作恶啊怎么不好，没有，何况二人将一人，说明了这个人还是可以的，圣经称他是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留他血的罪呢，从世上除灭你们呢？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池旁，却将伊斯波设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好，我们看到呢，他是扫罗的儿子，可能呢他也想继承王位，这个呢也不奇怪的，他想做王并非给我们看到并没有错啊，但是他身心软弱啊，但是给我们知道大卫知道他也不是统一全以色列的领袖，所以大卫也根本没有想除掉这一个人，也没有这样，因为他是扫罗的一个儿子嘛，大卫也没有这么做啊，他深知上帝要成全他自己的应许， 啊，所以呢，他听到伊斯波设的死讯，他就非常的恼怒啊，啊，他从来没有伤害过扫罗，啊，那么让我们知道，给我们看到大卫的作王绝对是出于上帝啊。这两位刺客以为杀死米非波设会得到嘉奖，结果被处死。啊，让我们知道，可能今天教会里也会出现这样的事，啊，也是神家也会出现。我要讨好他，怎么样呢？我要怎么样啊？我要对他好，其实呢，不是里面的一个真诚的。让我们知道呢，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为了要人在哪一方面得势，人就往哪一方面冲啊！因为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大卫已经得势啊，所以呢，让我们知道，我们去看那一边的圣经，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十二章啊，在这里呢，就是给我们看到了，就是耶稣在地上，马可福音让我们知道耶稣怎么样呢？是以仆人的身份啊，是马太呢是以。君王以君王的一个身份，路加呢是以耶稣基督就是以人子的一个身份，那么约翰福音呢他是以神子，在这里呢马可福音呢其中有一些经文这样讲，他说神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耶稣呢给我们看到呢，就是一到十一节，就是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呢有审判犹太人的一个权柄啊。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三个方面啊，关于这个葡萄园的一个比喻啊，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牢，租给园夫，就往外国去了。所以第一个方面让我们看到园主呢有一个完美的葡萄园，这个葡萄园呢真的很完美，也很值得我们神今天就是很羡慕的。哎呀，这个葡萄园啊，但是这个葡萄园呢就发生什么事呢啊，这个葡萄园怎么样这么好的一个葡萄园啊，这个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国，神拣选他们，赐下律法教导他们，使他们成为万国有别的选民，盼望他们多结果子，宣扬神的美德，神用大能的膀臂保护他们，为他们预备的恩典实在是应有尽有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原主以极大的恩情对待原父，他将这个完美的葡萄园交托给原父，说明什么意思啊？就是对他有绝对的信任啊。但是怎么样呢？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父那里，要从园父收葡萄园的果子，园父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来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原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幕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原父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父，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经上写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我们刚才呢读到这些圣经，就是第二个方面，我刚才说到就是原主以极大的恩情对待原父，百般的仁爱呀，给我们看到原父把他们打了杀了，主人还是宽容。在历史上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看到呢耶稣曾经很悲痛的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他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封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马太福音23:37，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们不断的苦待神的仆人以赛亚，外面外书记载他是用锯锯死，耶利米用石头打死，阿摩斯用棍打死，施洗约翰杀头，给我们看到呢打发爱子了。耶稣来到他们中间，他们也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第三个方面，原主将如何处置凶恶的原父呢？给我们看到原主来的时候怎样处置呢？给我们看到呢，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神，将葡萄园令租给那安时候交果子的人啊，所以呀、啊，让我们知道啊，求主怜悯啊，这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诗篇118:22-23也提到，说以赛亚书28:16圣经怎么讲？它就是神所拣选的那块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可是呢怎么样呢？我们的主这个宝贝啊被他们丢弃，结果这个石头对他们而言成了跌人的石头，砸人的石头，不信耶稣成为他们灭亡的原因。好，求主今天怜悯我们啊，给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1:10-11，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啊。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关于这个1:11啊，1:11这个我们刚刚我们去分享的这个内容，就是拒不交果啊，拒不交果啊，拒绝交果子啊。那么给我们看到呢啊，1:12是一个段落，拒不交果啊辜负原主啊，那一边呢就是靠人金光，他总该投降了，他总该哭到大卫面前了。所以呢第二个段落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人的国中有至高的权柄，13到17节。13到17节呢让我们知道，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希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的凯撒可以不可以啊？我们看到13节的经文啊，几个法利赛人，几个希律党的人到主面前，请弟兄姊妹留意啊，这两批人在他们的理念上面他们是彼此不相合的，因为法利赛人是非常严谨的守教，守着宗教的仪文啊，希律党的人呢却是一个政治的团体，所以法利赛人对希律党人根本就不放在眼里，希律党人也觉得法利赛人是一批伪君子。但是很稀奇，在对付主的事情上 他们两批人合起来了，并且还是受东教的灵性们的受这些灵性们的摆布来的。所以呢，这是给我们看到要钉耶稣十字架了，要弃绝耶稣了，都是同心合意的啊，让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热爱祖先遗传的犹太教啊，是这样啊。希律党呢，不是宗教的团体，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党派，它是支持罗马帝国的一个傀儡政权。所以在这里呢，他们要陷害耶稣啊，借着什么事情呢？他说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啊啊，首先怎么样说，耶稣是一个诚诚实实的传道啊啊，耶稣是诚实的，可见他们不是啊啊，他说耶稣不看人的情面，只讲真理，可见他们怎么样是没有的，没有一个真理的啊，就是纳税给凯撒，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统治者。他们问的很狡猾，可以不可以，就是要给人一个找人的一个画饼啊。如果耶稣说可以，那么百姓就不能承认耶稣是基督；如果耶稣说不可以，那么怎么样，罗马人会把他看作是叛逆者。那时犹太人是在罗马的统治底下，那么罗马人会把他看作是这样的，怎么样呢？既然他是统治者，你们是被统治的，你们向他纳税，这个好像很自然的。犹太人一直看自己是神的百姓啊，是这样子。那么怎么样呢？特别是他们在四福音的时间以前已经有过了一段的日子，就是那一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就是叫做马加比王朝，他们反对叙利亚，因为叙利亚当时的国王要强迫他们在犹太教不能接受的一些事上跟随他，而犹太人看猪是肮脏的，当叙利亚王把一头猪在圣殿里去献祭，在犹太人的律法底下，只有亚伦的子孙才能做祭司。但是那一个叙利亚王为了要巩固他的政权，他就立一个不是亚伦的子孙的人，甚至是外邦人，做犹太人的祭司，这怎么能够可以呢？就激起犹太人的反抗，产生了一个叫做马加比王朝的年代，就是在四福音以前，他们打败了叙利亚，打败了好多次，他们就建立在那里。所以犹太人他们一提起马加比这一段历史，他们就很自豪呢，因为自己已经战胜了啊。所以呢，在这里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啊啊，就是假意就是伪装啊。所以呢，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无所不知的啊，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这一个银币上的像啊，这个银币一面是罗马皇帝凯撒的头像，另一面是亚古斯都神，罗马人的神啊。在这里我们的主是这样回答的啊，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感谢我们的主啊，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两个国是不能混淆的，给我们看到今天就有凯撒的国和今天上帝的国啊。这两个国当两个国冲突的时候，神的国是高于地上一切的国啊，神的宝座是高过地上所有的宝座啊啊，让我们知道，虽然那些在圣殿里不该有的东西都挪掉了，我们的主还是不能住在殿里啊，给我们看到啊，因为啊，怎么样， 我们知道人的心就根本没有地位给主，人的心里一直存着与主敌对的光景啊。特土良怎么讲呢？他说，这就是说要将印在墙壁上的凯撒的形象给凯撒，将上帝的形象刻在人身上的形象归给上帝。你只需把钱归给凯撒，但是你要将自己献给上帝。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啊，这是神的仆人讲啊。那么18到27节，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人的生命中有最终的权柄啊。这个13到14节就是不辞恩主，忘恩弃主啊。那一边就是给我们看到米非波设。我们看到啊，接下来的圣经，我们看到这里就是当中蒙恩啊。接下来的圣经就提到米非波设，他是一个感恩报恩的一个神啊，这是一个很宝贝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好，感谢主的恩典哦。我们看到呢，就是撒都该人，他自认为自己知识比人高人矣，高人一等，他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呢，夫子，摩西为什么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妻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直到怎么样，第七个都没有留下孩子，过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其实撒都该人就是问耶稣，其实他根本不相信有复活的，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让我们知道呢，就是生命记25章的第5节啊，圣经就提到生命记25章的第5节，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啊，圣经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在这个生命记呢，这个撒都该人就是找摩西的这一个话啊，给我们知道呢，他的问题包括两个内容：第一，没有复活；第二，摩西规定的啊，当为死去的兄弟生子立后没有必要。他们问题的关键是用圣经的话来反对神啊，他们不明白圣经啊。在这里呢，让我们知道他不晓得神的大能。在人看，人的复活是不可能的，但神有能力叫死人复活，是神的大能。因为耶稣曾经说过，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啊。在圣经里就写着啊，今天有人对圣经可能是断章取义啊，是这样。撒都该人不信复活，不存在死后的生命；法利赛人信复活，但是以为死后的生命是生前生命的延续啊。耶稣说不是这样，人死后复活，不娶也不嫁，到了天上，人与人的关系超过今天人在地上的关系，复活的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要超过今天地上婚姻的关系啊，不再是我们今天肉体啊，在肉身当中的这种关系啊。所以死后的生命乃像天使啊，让我们知道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啊，所以我们的神是活神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复活的盼望是基于神的属性和他的应许啊。我让我们圣经里我们知道，从 这个十五到二十七节，就是这些人巧言旁问，想要害主。那边五到八节是阴谋害人，以求报赏啊。这个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怎么样？有律法上的权柄。二十八到三十四节让我们知道啊，耶稣说，所以你们所以错人，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摘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啊！让我们知道呢，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啊。二十八到三十四节就是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一看文士出场了，哎呀，前面法利赛人、西律党，然后撒都该人，接下来怎么文士出来了啊？想着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我们认为我们的主是独一的吗？啊，这是给我们看到这位真神的属性啊。我们常常没有把它摆在一这个位置上，那么我们生活里面许多的烦恼就是我们没有把主摆在第一个位置啊，这是很亏欠的啊。神爱我们啊，让我们知道了怎么样呢？这个圣经里就提到了，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啊。这里提到四个尽，尽心指我们的全人，从里面出来的爱慕啊，要神超过一切。尽性指的我们的思想感情啊，愿将生命献上，舍己为死为神。那么尽意指我们人生观啊，我们的思想方式啊，都照神的意思，不靠自己的聪明，顺服主，遵行神的话。敬意指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体力，我们都为主所用啊，在信心里靠他。安德森说得很好，他说大可以为自己留下不是我这里先说啊，就是独一的神是给我们看到，叫我们要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爱人如己。其实呢，我们人呢，今天很多人很在乎己这个东西啊，很多人在乎己的面子、己的感受。我们对这个己呢，我们是非常的敏感。这个己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来说就是我。啊，那么我们也很关心我们自己，但是爱人如己就是把对方这个人当成我们生命里面的另外的一个己。我们怎样在乎我们自己这个己，我们也要看重对方那一个另外的一个己。我们的神为我们舍去独生的爱子，他这样的爱我们啊。我们看到人与人的关系最重要的也是爱啊。啊，今天这个世界就是缺乏这个爱的关系，所以呢叫我们要爱人如己啊。啊，那么给我们看到呢啊，就是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啊。那文士对耶稣说，父子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方剂和各样祭祀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再问他什么了。你看这马可福音十二章就是我们的主面临着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很深的啊，就是 几等人都出来了，啊，几等人都出来了，啊，求主怜悯。那么这些人出来怎么样呢？就是要攻击耶稣，啊，问是能够认识耶稣的至高权柄，认识怎么接受耶稣是基督，啊，那么让我们知道呢。最后35到40节就是弥赛亚的意义。35到40节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使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掌凳。”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哎呀，在这里呢，可能会觉得，诗篇110篇哦，啊，怎么主对我主说呢？啊，几个主啊？啊，第一个主就是我们的圣父，对我们的主，对他的儿子讲，对圣子讲，你坐在我的右边。啊，因为他道成肉身，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又是大卫的主，让我们知道像加尔文讲的，他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啊。那么在这里呢，让我们知道28到40节这里的圣经呢，给我们看到呢，就是爱神爱人胜过献祭。那一边9到11节公义判断，不凭眼见。耶稣在教训直接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号称常意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加一座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说明给我们看到文士呢，啊，在这里呢，就是受到责备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的侍奉不是在外面，而是在里面。当然了，我们看到有一些也必须在外面在服侍，你也在工作，我们今天服侍，也许也面临着外面的一些看得见的侍奉，但是我们的心要对准那位我们今天肉眼看不见的主。这是很重要啊。啊，在这里41到44节啊，出现怎么样呢？耶稣对淫妇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可能呢能够听到声音的啊，但是呢这个穷寡妇呢往里投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哎呀，在这里哦，我们知道啊，这里可以有个选择的啊，它是2个小钱啊。我们看到下文说把养生的投上，2个小钱它可以投一个啊，可以投一个啊，对不对啊？但是它都放进去。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就是在我们今天看到的，我们看到这一个，就是啊，这个有位神的仆人曾经讲得很好，我听到他怎么讲呢？他说：“金钱不是灵性，但是一个人对金钱的态度，就是灵性的一个温度计。”哎呀，我们听这些话的时候，孩子深觉得非常的惭愧的，非常的惭愧。一个人对钱财一个态度，就反映出一个人对上帝的敬畏到底是达到多少呢？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让我们看到呢啊，我们的主是永活的主啊，他可能呢这个寡妇投进库里的时候没有声音，因为他只有2个小钱啊，他放进去真的是安安静静的，可能人家呢也听不到 啊，他奉献这一个可观的一个数目。安德森说得好，他大可以为自己留下一个小钱也不为过，但他并没有这么做。所以在哥林多书呢怎么讲呢，他说若有人爱我，这是我所知道的，神所知道的啊。他这样做怎么样，主知道他和财主的内心是不一样的。财主可能是以财做主了，他称赞这个寡妇，称赞他不是钱财的数量，而是他剩下有多少，不是看他投入有多少。有人或许会拥有整个世界的财富，而另一个人却连一个瓦片都没有。每个人都让咱怎么样呢，如此生活啊。像圣经保罗讲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怎么样都有，这是圣经告诉。所以寡妇的这一个奉献呢，让我们知道啊，不在于他的数目，乃在于他的代价；不在于他的多少，乃在于他占的比例；不在于他给出什么，乃在于他留下什么。第四，不在于钱财，乃在于心灵。感谢主的恩典。好，我们看到了，这是41到44节，就是主看存心得主称赞。那一边呢，12节就是明察人心，恶受报应。他以为自己做得很好，他以为自己做得很好，会得到大卫的称赞，但是大卫用公义来审判。好，我们看那一边的这一个小伦啊，小伦呢是诗篇是51篇啊，这个启示录13章第4节，痛悔自洁圣敌权势，圣敌权势令人归正，痛悔自洁圣敌权势令人归正。我们看启示录13章的第4节啊，我们看到圣经呢讲到这一个兽的一个权势，启示录13章第4节啊，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你看全地的人呢、在拜兽啊，谁能比这兽呢？这可能是旧约圣经中啊，让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反讽，讽刺的讽啊，就是圣经有这样的一句话，怎么讲呢？耶和华谁能像你？是不是这个口气很像啊？这里说谁能比这兽，但是耶和华谁能像你？还有天使长米迦勒啊，这个上一章中曾在这个空中迎战啊，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永远是得胜的主。好，让我们看41篇。今天让我们知道大卫经历的失败，他是非常痛苦的啊。但是呢，让我们知道大卫的人生，我们看到呢也是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人哦。我们不要带着这一个负面的情绪啊，负面的眼光去看他。啊，也不要因为他曾经的失败而否认他跟上帝的关系啊，他这个人是非常在乎跟上帝的关系。我们看到诗篇大部分的诗都是大卫写的，我们看到圣经就有这一条的线在里面。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啊。在这里呢，大卫在认罪啊，诗篇32篇38篇都提到大卫犯罪的痛苦，求你将我的罪孽写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做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是我的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啊，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呢，神可以赦免人任何的罪啊，但是大卫承认自己啊的，我们看到呢，他也提到啊，大卫的一生和家庭，就是因为大卫所作所为，接下来就是和完全和过去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到大卫犯罪以后他跟塔示巴犯了罪大卫说他是对神犯了罪根据俗世的标准，他今天能够知道怎么样唯独我得罪了你。我们今天基督徒当清楚的看到，一个人犯罪最重要的首先怎么样不仅仅是得罪人，首先是得罪神啊。所以让我们知道这个约瑟会讲这么伟大的一句话，创世纪39章，我岂也能做这大恶得罪我的神呢？你看大卫在这里51篇第四节他说得罪了你啊，约瑟说我怎能得罪你呢？这是不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呢牛膝草，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用牛膝草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这行动救他们脱离死亡显示了以色列人的信心让我们知道第八节，求你是我的听欢喜快乐的声音，是我受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面，看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长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是基督徒非常重要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方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也必不轻看神所要的，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57章15节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自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是谦卑人的灵苏醒，也是痛悔人的心苏醒。感谢主的恩典。所以接下来18节这节经文似乎不是在认罪呢，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为什么大卫讲到这里呢人若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我觉得圣经里不知哪里我忘记了大概是箴言书吗，有一节这样的经文，大卫说到耶路撒冷的城墙，其实他知道自己的心被仇敌攻进去自己的心就是毁坏的诚意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祭坛上感谢主的恩典给我们看到呢，我们的主带领我们带领软弱的孩子的分享，我们在主面前祷告求主怜悯我们，把我们里面那一个诡诈，那一个不合神心意的那一个东西像这个扫罗的两个军长这个阴谋害人，把我们里面那一个东西 见不得光的那一个东西把我们除去啊，也把意识波色里面那一个不精行的心、贪睡的心把我们除去啊，使我们看到马可福音，我们的主啊，得胜法利赛人，得胜撒都该人，得胜今天这个西律党的人，我们的主蛮有智慧啊。我们在主面前祷告啊，求主怜悯，怜悯我们。我们看到这一个寡妇这样在主面前啊，这样的奉献啊，我们也看到大卫这样的认罪啊，求主使我们今天真的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能够为我们找清洁的心，能够为我们找正直的灵。请众同工，我们在主面前祷告。